啊，弟兄姊妹们平安。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路加福音的第22章啊，第一节到第20节啊，打印在周报的第2页。好，首先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读1到6节啊。好，我们一起来读。除酵节，又名逾越节，近了，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样才能杀害耶稣，是因他们惧怕百姓。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12门徒里的一个，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样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欢喜，就约定给他银子，他应允了，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眼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呼召你自己所爱的人，让我们一起来聚集在这里，可以有机会来敬拜你，可以有机会来聆听你的话语。请主你赐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也请真理的圣灵来光照我们，真的让我们可以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可以 得到喂养，让我们的信心可以得到添加。主啊，你自己来赐福下面的时间，不管是台上台下的，我们都可以因着你的话语，我们都可以因着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我们就可以从你那里我们得到养分，得到喂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你，把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在前几次给大家查经，我们都讲到了，从路加福音第19章一开始，就是耶稣基督就开始进入耶路撒冷。所以呢，前几章呢，我们分享的都是在讲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所发生的很多的事情。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段经文，是基督要上十字架之前最后要发生的事情。非常非常重要啊，也就是在逾越节那一天所要发生的事情。而首先我们来看逾越节，是上面讲除酵节，又名逾越节，近了。逾越节我想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对吧？逾越节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神说晓谕他们这些以色列人，你们要过逾越节来纪念什么呢？要纪念神把他们从埃及带领出来，啊，这是在出埃及记里面所讲的。这个我们大家一般都比较熟悉。另外，我想问的是，除酵节可能我们不是很清楚啊。除酵节和逾越节是哪一天呢？我们说它其实是两个节日，啊，但是两个节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说逾越节呢是在犹太旧历的正月14日。那一天是逾越节，然后第二天的接着就是除酵节。除酵节总共有7天啊，所以逾越节呢和除酵节呢加在一块大概是8天的时间。逾越节那一天呢，所有的犹太人他们必须要在家里面要吃逾越节的晚餐啊。然后呢，在除酵节这7天之间呢，其实在除酵节之前啊，他们就在家里面要把所有可以发酵的东西都要去掉啊，所以这就是逾越节和除酵节他们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一般讲耶稣基督是在星期五，是吧，是上十字架。那么其实是逾越节这一天呢，其实是应该发生在星期4的晚上，也就是逾越节的晚餐，就最后的晚餐。今天我们要讲就是其实就是讲最后的晚餐啊。好，关于逾越节的意义呢，我想呢你们可以有时间的话，我们回去可以去看逾越这个出埃及记的第12章啊，那里面就清清楚楚的讲上帝为什么要设立逾越节呢，就是因为逾越节是上帝在埃及要降下10个大的灾难，大家还记得吧？而且那个最大的灾难是最后那一难是什么呢？是要击杀所有投生的，不管是人还是动物。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一个电影，就出埃及记啊， 那个电影看了是可怕，很可怕。我是看了那个电影，当然那个那一天发生的过程中啊，就从天上降下来一个很大的一个能力，那个能力就是怎么说啊，来到一个地方就是生命就全无了一样的给人的感觉。所以他只是一种从画面来表示那天真的是上帝的审判到来的时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场景。那些当地的那些长子们，那些小孩在那里，那个当那个影子过去的时候就毫无声息啊，一切都归寂静。而唯有什么呢？而唯有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听从了上帝所给他们的，或者借着于摩西所告诉他们的，你们那天要用羊羔的血抹在门上，然后你们就在家里面坐在那里面可以享受那一天的晚餐。只有那些人才躲过了那一次的击杀。所以那次是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个事件。当然电影它是靠着导演的一种想象力，但是它确确实实借助这样一个形象的一个展示来告诉我们神的审判。也就是说，没有拯救的时候，当神的审判来到的时候，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所以真的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可能那个场面要比那个电影所展示的可能还要恐怖。所以逾越节的意义是一个什么意义呢？它代表的是一个，从神学上讲，它代表的是一个拯救的意思。也就是说，凡是听从了神所吩咐他们的，在用羔羊的宝血、羔羊的血来插在门框上的，抹在门框上的时候，就躲过了上帝的审判，他们就得拯救了。否则就归于死亡，它的代价就是死。所以它代表的意义就是一个拯救的意思。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耶稣基督要是在逾越节这一天要去上十字架，其实它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是实行了最后的那个拯救，就是神或者是我们天父上帝说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要最后靠着耶稣基督他自己的顺服，他要做了那一个代罪的羔羊。而每一个来接受这个代罪羔羊的恩典的每一个人，你们将来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或者在上帝最后那个审判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躲过这样一个最后的这个击杀，明白吗？这就是救赎啊。所以说在这里我们看，在这里啊，第一个他讲了逾越节，耶稣基督在逾越节这一天要被他们被祭司和这些文士送的被抓起来送到罗马的那个掌权的手中，或者是被判十字架，这一天或者是基督在这一天上逾越节，逾越节的这一天上十字架是有它特殊的一个意义的。 OK， 强调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有人说了，晚餐不是发生在晚上吗？对吧？晚上那不是吃晚饭，其实耶稣第二天才被杀的嘛。所以这就是一个逾越节在犹太古历里面他们怎么样来算一天的起始和一天的结束。所以他们的一天的起始是什么呢？是头一天的太阳落山开始算的。也就是说他们是从星期四开始来算是逾越节的，一直到哪一天呢？到星期五的晚上太阳落山之前，这一段才叫逾越节，知道吗？所以说我们后面所要看的耶稣基督设立圣餐这一天，或者说吃最后的晚餐这一天，是星期四的晚上，但是呢在他们的古历里面他们已经算为逾越节了。对，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好，这段经文这是第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叫逾越节和除酵节，我们给大家一个简单的解释啊。后面我们再来看，在这一件故事这几句话里面，有一群人在设计一个阴谋，我们看到，是吧？我们看到的，通过这几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一个画面是什么？就好像我们看一部话剧一样，话剧有很多个幕，对吧？它的第一幕就是什么？这几个猥琐的人，或者这几个被撒旦所迷了心的人，他们在设计一个阴谋。这个阴谋就是如何来把基督送上十字架。我们能凭我们的想象，我们能感受到，在一个昏暗的一个角落里面，或者一个小房间里面，这些人在阴谋去设计 如何来把基督送上十字架。如果说我们从看到光看这一节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惧怕，就想到这个阴谋会得逞，是不是？神的儿子要被送到十字架上。但是如果说这几幕都可以看完的话，我们看这一节他们怎么羡慕的，怎么去设计陷害基督的，然后基督是怎么样设立圣餐，怎么样上十字架，最后基督又怎么样在第三日复活，最后成圣的上天的。我们如果把整个的剧目都放在一起来看的话，我们就感觉到是什么，这些被撒旦所迷了心的人，或者说这些恶者，自以为他们的阴谋要得逞了，但是其实在神的整个的计划里面怎么样得胜得荣耀的是永远是那个上帝，不是吗？因为如果我们把这四幕或者五幕全部都变成都看了都看完，我们看到最后基督升天啊，基督复活，基督升天，甚至降圣灵降临，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一起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就能完全理解罗马书所说的那句话，神让万物互相效力，让信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到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实践的每一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碰到很多的时候，让我们自以为我们被这个世界所抛弃，我们被这个世界所怠慢，我们被这个世界所欺压，或者被某一个恶者所欺压，但是上帝会给我们报答我们，他会给你伸冤。刚才其实我们的经文，我们唱歌里面有一段事实就是这样子，是不是？神要审判那个恶者，他来为我们伸冤，所以到最后永远得荣耀的永远是信神的那个人，永远得荣耀的是神自己，不是吗？所以他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心啊，就是让我们相信得胜的永远是上帝自己。好，大家注意啊，这里面在第三节，就是我刚才读的这六节经文里面，有一节经文提醒大家非常非常的一个注意啊，我来给大家念第三节，他说，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利略人犹大的心。然后如果我们去读路加约翰福音的话，路加福音第13章啊，也是27节，也说了这样一句话，撒旦入了他的心，这个他也是指犹大。我不知道大家读了这句话以后啊，你有个什么样的体会？会不会有人会觉得撒旦入了犹大的心，好像犹大是怎么样，是被迫被胁迫的，后面亚犹大所要做的事，是不是好像是犹撒旦进了犹大的心，所以犹大呢他是十二个门徒里面的其中之一，所以呢他才去什么去找那些祭司长和守殿官等等，怎么样去商量把基督怎么样送上十字架，才去出卖耶稣。似乎是犹大是一个被动的，被撒旦所挟持去做了这个恶的事情，是不是？有没有这种感觉？好，没有这种感觉就好。我们常常如果把这个话题去引申下来，我们也会听到有些尤其是刚慕道的或者是还没有完全信主的朋友，当他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们就会这样的问，他们把这个问题去引申下来，他们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出来，你不是说我们是罪人吗？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传福音的传讲的时候，首先我们接受福音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认识我们是一个罪人，对吧？好，你不是说我是一个罪人吗？而且又说什么，罗马书又说我立志为善，但是行出来的由不得我，是吗？就是既然我从出生我就是一个罪人，我就没办法行出好来，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行出恶来不是很自然的吗？ 明白说的意思吧？是的，你去闯红灯，你肯定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继续的去延伸啊。他接着延伸就是好了，你不是说神，你不是说一切的拯救都在于神吗？你说我是个恶者，我没有能力去成善，我没有能力去做善事，那好，那我做什么？我只有做恶事。我只有做恶事又不是由不得我，我有什么罪呢？是不是？好，把这个问题继续延伸。有人会说，继续延伸就会怀疑上帝的恩典。继续延伸，你不是说一切事情都是在上帝的预定和拣选里面吗？即使这样，我如果说上帝没有预定我，没有拣选我，那我又不能得救，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继续延伸。就比如说，我举个例，比如说我们天生呢，我们人，我是喜欢吃辣的，我天生就喜欢吃辣的，那我点菜我就吃辣的，有什么关系呢？我就喜欢吃甜的，我知道甜的不好，甜的吃完又让我变那么胖啊。可是我就是喜欢吃甜的，这天生的，是不是？所以如果我们按照这样一个逻辑去推理下来，去展开下来以后，我们就会怀疑上帝的拯救了，我们就会怀疑上帝的恩典了，我们就会怀疑上帝的公义了。其实这个问题在我信主啊，我为啥我受洗甚至比我太太还要晚，我读经比他早啊，比参加查经班比他早了一年多，可是一直影响我，甚至我在受洗后对这个问题我也一直有糊涂的认识，真的他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就是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现在来讲啊，为什么我们人会问出这个问题来？为什么我们人会问出来，好像犹大是无辜的，是不是？好像我们去做这个事，我们是罪人，我做这个罪，做这个错事，好像就是应该的，是不是？这我们的逻辑是什么呢？当我们问出这个问题时候啊，其实在我们内心里面，它就内心里面就存在了一种恶在里面。就是当我们去发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在我们心里面就有这种恶在里面，就是什么？这个恶是让我们去怀疑上帝的话。明白吗？就是我这个问题本身，它不是从，它就是它本身是从带着罪性的一个领受里面会引出来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稍微看看什么是恶啊，这个很重要。我们说一下恶，我们每个人都会，我们都听过道，我们都老基督徒啊，都会说很多，是吧？但是真正的在你生活中，你能真正的确确实实什么是恶吗？这个很少我们会想到这些东西。我们常常会按照我们自己的人生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来评价这个事情是不是恶。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啊，当人受了这个原罪的这个恶的影响以后啊，或者是这个整个世界啊，它的世界观呢是跟属神的世界观是不一样的。这个世界是怎么来评定一个事情是恶或者不恶呢？它是按照罪行，按照行为。OK， 就是说你偷盗了，你逃票了，是吧？你偷拿别人的东西了，这是恶，因为你做出来的。所以我们是按照你的行为来判定你是不是有恶。不是吗？当你内心你怎么去妒忌别人，你怎么去怀恨别人，你怎么样去啊，非常的自私，没办法，我们没办法确定你是不是恶，是不是？但是在上帝那里不一样，在天国里面，他判断你有没有恶是根据什么呢？是根据你所处的地位。什么意思？就如果说你是属神的，你认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的，在天父上帝那里他看你为义的。 OK， 如果你不接受上帝，如果你背离上帝，那么你一切的观点、思想、行为，所有的一切在神那里看都是恶的。 这是两个判断恶和善的两个标准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将来在第二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第二次最终那个审判的时候，他判断有没有恶，有没有怎么样，恶的就要下地狱，是不是？然后善的就要什么？我们简单说就要恶善啊，那善的就要什么？上天堂，根据什么？就是根据你所处的地位，就是根据你有没有在什么，在天国里面有没有给天国有份，你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好，所以说我们有必要来看恶是什么啊。好，恶最原始的定义啊，它第一层意思是什么呢？它第一层意思是未中目标，或者就是没有射中目标，这是它的原文啊，原意那个意思，那个恶就是指未有射中目标。就是上帝他造人是完美的，因为上帝造万物都是看的是完美的，上帝借着他的创造来彰显他的荣耀，是不是？可是当罪入了这个世界以后，怎么这个罪就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就像在罗马书第三章所讲那样，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啊。所以最原始的解释就是什么？就是偏离了目标，就是说偏离了上帝他最原始是创造人所应该享受的那个荣耀，而人犯罪以后就亏欠了神的荣耀。好，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是什么呢？叫不信神。所谓的不信神，就是他怀疑上帝所说的话。就像刚才我们所讲的那样，对吧？当我们提出那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来怀疑上帝的公义性的时候，其实就是恶来了。嘿，比如说，不是，这个不相信神应该是原罪，对吧？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才不相信神。我认为在不信神这个罪啊，其实在吃禁果之前都有。为什么？请问亚当在吃那个禁果之前，吃那个智慧果之前，请问他为什么会吃禁果？他吃禁果之前是不是那个罪还没入世界啊？对吧？没事这些，那么他怎么会吃禁果呢？其实他就是怀疑上帝所说的话，因为上帝跟他说你们不要吃你这个智慧树果，其他树都可以吃，你吃这个果子就会怎么就会死，对吧？等等等等，他不相信了，他还没吃嘛，那就原罪还没有，是不是？但是他就想试一试。所以说不信神也是罪的一个层面啊。所谓的不信神就是他怎么他怀疑上帝所说的话啊，这是第二层意思。第三层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原罪，就是从智慧树，人吃了智慧树以后所产生的后果，就是如罗马书第五章所说的，就如啊，他说就像一样啊，就像罪是由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而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又说众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个我想我们大家都可以接受，就是我们所说的原罪，所以大家都可以接受，对吧？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个信徒，我们能成为基督徒，第一个事就是承认我们是有罪性的，我们都每个人都是罪人。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光认识到我们有原罪不够，我要提醒大家是注意下面这一段经文，就在创世纪第四章，当时该隐杀了他的弟弟亚伯以后，神给该隐有一段话，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我提醒大家，神是这样说的，他说该隐你弟弟在哪里啊？该隐说我岂是管我弟弟的吗？然后神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眼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不好，记住啊，你若行不好，后面接着说，罪就伏在你门前，他必恋慕你。记住啊，罪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对啊，这个制服啊，大家记住，这个制服不是说把它拿住啊，不这个意思。这个制服的意思就是，你一生一世就要来对付他。明白这意思吧？他意思就是这个罪必然会恋慕你，他就整天围绕着你， 而你这一辈子就从此再甩不掉他了，他意思。你必要对付他，就是你必须整天要去对付他，说是这个意思。所以这句话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对我们。我们每个信徒，你注意啊，你不是说我们承认嘴上承认呀，啊，主啊，我是罪人，就完了，不是的，没有完。如果你行不好，就是如果说你不带着一个警醒的态度，告诉你这个罪，这个撒旦，他就一天到晚他就缠着你，知道吗？他在寻找你的弱点。你这一生，你每天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天，你都要想办法去对付他。否则的话，你就会被陷在罪的网络里。罪的网络什么？就像那个蜘蛛啊，蜘蛛网，那个虫子陷在里面出不来了，在那蹦蹦蹦就出来了，就这个意思。OK， 所以弟兄们，我们在我们的信仰上，我们有时候随嘴所说的一句话，可能我们没有完全领受，但是你要真正的知道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更应该注意是这个罪撒旦，他一天到晚就在围着你，他就你要一天到晚你要去对付他。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哪个书我忘记了，对不起啊，脑子老了记不住了。最后一章记不记得？以弗所书最后一章就讲，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是有一个属灵的征战，知道吗？所谓的属灵征战就是从这来的。彼得前书也说，撒旦就像会吞噬人的狮子一样，整天到处去找人，都是从这句话来的。创世纪第四章，这是神所说的话。好，这是第三层意思。第四层意思就是我们所说的罪行或者是恶行，这是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和你内心里面的那些恶。关于内心的那些恶呢，我们说在登山宝训里面，我们今年的复活节营会啊，牧师当然给大家在讲这一段，是吧？讲了很多了，比如说你内心里面的奸诈，内心里面的贪婪，内心里面的妒忌，是吧？等等，这其实都在神那里看，这都是其实都是恶，虽然你没行出来也是恶。还有再就是行为上的恶啊，在罗马书也讲了很多，在罗马书的后边还有包括这个叫什么哥林多前书啊，也讲了很多从行为上的一些恶啊，这个是我们大家很容易理解的，就是说恶行啊，或者是罪行等等。所以呢，从上面这四层意思里，我们给它归纳起来，把恶给它重新归纳一下，我们可以这样说啊，奥古斯丁曾经这样说，他说罪啊，就是使人来面向世界而背对了神。就是他的意思什么，就是罪呢，就是让人远离了神。因为他对恶他有一个比较，或者他甚至对恶或者对神都有一个哲学上的一个定义啊。他说什么，他说神是什么，神是叫 pure being， pure 是就是什么该怎么，因为就是纯善公义完美的意思，是吧？ being 就是它的就是存在了，就神就是 pure being， 人是什么呢？人是 non being 啊，这是在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书籍《上帝之城》里面他讲的。他说什么？上帝就相当于是我们所说啊，光和暗一样的，神就是光，恶就是暗，所以暗呢，它并不是一个存在，知道吧？暗只是说没有光了就是暗，哎，就相当于是热和冷，什么叫冷呢？冷就是没有热了就冷了，所以说当什么是恶呢？就是人远离了上帝的时候就是恶了，这也是现在基督教普遍被接受的一个观念，一个神学观念啊。就像我们同样说的，什么叫谦卑，什么叫骄傲，骄傲就没有谦卑了你就是骄傲了， 所以它并不是两个物质的存在，知道吧？就像那光和暗，对吧？光和暗并不是暗是一个客观的一个存在，它只是没有光了。哎，这是奥古斯丁的定义。马丁路德怎么定义呢？他说罪啊，就是让人扭曲，使人渐渐的失去自我，然后呢，渐渐的以自我为中心，然后呢，把上帝从他的宝座上赶下来，用自己的标准来评价是非。啊，这是马丁路德的一种神学观点，怎么是罪？不管如何，我们看到，从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从上面所讲的是罪的四层定义，它让我们看到，人第一，他是有罪，他是个罪人。我们在我们里面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去行出善来，不是吗？但是而且呢，罪啊，它不是一个很消极的，仅仅是就缺乏了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圣洁了，不仅仅只是一个状态，知道吧？它是什么？罪它是什么？它会恋慕你，你要一生一世来去对付它，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当你如果不去想法去对付它的时候，你就会被它陷在网络里面，不是吗？所以说，我们反过来想，再回到我们最初提到的那个问题，犹大，为什么撒旦会进入他的心呢？就是因为他本身是一个贪心的人。OK？ 如果他是一个追求公义的一个人，撒旦就怎么没有机会进入他的心了，不是吗？就像我们常常说的，那个苍蝇总是去寻找那个有缝的鸡蛋，是吧？就是这样子。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例子，我是从天生的基因里面，我喜欢吃甜的，因为我也是低血糖，喜欢吃甜，不吃甜的也不行，吃甜的就会头晕的。但如果我们为了防止这个吃甜这个太变胖这个问题，我可以少吃嘛，可以少吃甜的，而且可以用一些味素啊，其他可以代替它，是不是？所以呢，这就是说，我们所找的刚才所讲的那些理由，其实都是人按照世界的标准、世界的道德观来怎么样，为自己不相信神、为自己的罪恶怎么样来找一个借口。其实刚才好像是我们那个问题，好像是在给犹大去打抱不平，不是吗？其实从内心里面是为我们自己不相信神、为我们自己的软弱在找客观的理由，不是吗？而这种理由恰恰又是按照世界的标准来寻找的。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逾越节之后，我们看啊，它连续七天的除酵节。除酵节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把那些发酵东西要除掉。它的意思其实啊，就是要让我们内心里面我们这个恶，让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警醒自熟的心，可以把我们的心里面恶，我们可以把它拿去。其实给大家是一个警醒。所以酵，我们看圣经里面好几处提到酵，所以的酵就是为啥说发酵什么意思？就是发酵就是要就是会抵挡神。啊，这个以后我们也有时间可以，我们可以再继续来分享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明白一句话，就是什么？我们明白我们的身份，我们也明白我们是罪人，但是神给我们一个自由的意志，让我们可以有能力去寻找、去读神的话。同时更重要的是什么？神说了，敲门呢就给你开门。所以说你是个罪人了，你是确实你心里想做你做不出来，不是吗？你确实是这样的，而且你也明白撒旦一天到晚他就在缠绕你，他就在羡慕你，他就在寻找你的软弱，你就要过一个警醒的日子。你怎么过一个警醒的日子呢？你就要经常的去寻找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可以帮助你，让你可以抵挡撒旦他怎么样来搅扰你，不是吗？而且上帝应许你，你敲门他就给你开门，而且上帝应许你，圣灵会与你同在，来保护你，来看护你，引导你。明天就是圣灵降临节，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记住这句话，圣灵与你同在。所以说撒旦去搅扰你，他恋慕你，你不要怕。你所要做的什么？坚守自己的信心，多多的去读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才真正的是唯一你可以抵挡撒旦的武器。 OK， 所以我鼓励大家多查经啊。当然大家说，哎呀，你是不是想星期五让你查你那个查经班？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估计大家每个人都应该找到自己可以有机会去查经那个小组或者团体，不管是在哪里，真的大家不能够仅仅是周末了星期天去听听道，这个是不够的啊！你怎么样去抵挡？那你就得去怎么样读神的话，靠神的话，靠没别的没有办法。 OK， 好，我们来继续下面啊，我们来看第七节到第十三节啊，这个就比较下面就比较容易了啊，我们来一起读。除酵节须在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到了，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预备逾越节的席，好叫我们吃。”他们问他说：“要我们在哪里预备？”耶稣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先到房子里去，对那里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的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预备。他们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好，啊，这段经文呢很容易理解了，就像想故事一样。但是我们读这个经文很自然，我们就会想到我们在查十九章那路加福音十九章的时候，耶稣进耶路撒冷之前，他跟他的门徒说：“你要往前面走几里路，到了什么地方就会碰到一个人牵了有一头驴，是吧？从来没骑过的，你那就把驴牵过来啊，等等等等。”然后他们就去了，哎，都应验了耶稣所说的啊。这个呢非常像啊，非常像。这些是什么呢？他就差派什么彼得要到前面去来预备逾越节到了嘛，要预备逾越节的宴席。啊，彼得就照着他说的话啊，一切这样。好，在这里呢，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解释啊，我想这个大家一看也很容易啊，很容易理解。但在这里我唯一的想提醒大家一句话是什么呢？就这里我们看啊，基督说第二节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宴席。”好，我想提醒大家什么，在这里说啊，逾越节的宴席是谁所预备的？逾越节的宴席，我们说逾越节的预表的是什么？是拯救。所以这个拯救的预备是谁啊？是神自己。因为在这里你看基督说：“你们去哪？去哪里啊？看来什么人，然后那个人会做什么什么，你都按照他说的去做。”其实什么？基督是有预备的，神是预备好的。而彼得是什么？彼得和其他的门徒什么？他们只是照神所说的，他们去做了。也就是说，他们所做的、所行的，与神的国度、与神的圣功有份。Okay？ 就比如说，我们每个月的第三个主日，我们要吃圣餐，啊，就是那一说啊，苏燕，你去准备一下圣餐。请问这圣餐是谁准备的？圣餐是谁？是基督所设立的，不是他预备的。他去准备这个圣餐，只是说他与我基督所安排的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个圣功有份。OK， 我们很荣幸，我们今天参与到教会的各样事工上，我们与基督的圣功有份。OK， 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本身这个拯救的这个宴席啊，它是谁？是神所自己预备的啊，而不是我们自己。我们只是说参与到神或者参与到主的圣功里面啊，我们与他有份。好，我们还继续往下读啊，很快就过去了啊，下面还有好几节啊，不要急，后面就快了啊。好，我们继续读十四节到二十节啊。 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前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宴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夺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等神的国造。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祝谢，这是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好，今天就到这里啊。好，这一段经文呢，总共这么六节七节经文，其实这七节经文可以分成两段，一个呢是从十四节到十八，啊，十九二十最后两节是另外一层意思。好，为什么呢？我们来看啊，我们来看前面这一部分啊，十四到十八节，基督说，他说我很愿意怎么样和你们一起吃圣诞节的，是逾越节的宴席。老了就这样，经常口不达意啊。OK， 他说他愿意。我们说刚才又强调这一点，逾越节是表示拯救，也就是说，基督上十字架，他怎么作为这个代罪的羔羊，是耶稣自己所愿意成就的。他顺服了天父上帝的旨意，不是吗？所以这句话代表是这个意思啊。另外他说，我要怎么从今以后我不再喝着葡萄汁，只等到神国的来到，就是这是最后一次了，不是吗？为什么这是最后一次了？以后就不需要吃了。为什么？因为第二天耶稣就要上十字架了。上十字架有什么？这个永远的代罪的羔羊怎么样已经献上了，这个拯救怎么样已经成就了。只要你每一个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你愿意凭信心，你可以领受到这个救恩的，你不需要靠什么再去靠这个逾越节的吃这个晚餐，是不是来得到拯救了，不是吗？因为基督说了他要上十字架，其实他也预表他第二天要上十字架。OK， 所以这个意思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意思。但在这里啊，大家如果细心的人就会发现啊，基督在这里好像有个三次动作。第一个呢，第十七节说他拿起杯来祝谢，啊，肯定跟大家喝了一杯啊。好，然后拿着，他说你们拿着，大家分着喝。好，大家喝了。大家看啊，第十九节又拿起饼来祝谢了，是不是？好，大家分饼。然后二十节，饭后又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给我们所给我给你们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留着。好像有三段，看到没有？拿起杯来，然后又饼，然后又是杯，是不是？是不是有点矛盾啊？因为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把它放在一起说，基督在什么？我们常常在领受圣餐而在，就是用这段经文，是吧？这很明显是基督在用这段经文在为什么为门徒设立圣餐。其实对于圣餐啊，最全完全的解释是在什么？是在对。我现在脑子都记不都已经记不清是哪一段，就是我们正在读了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啊，第十一章二十四节、二十三节啊，一直读到二十九节，好像是吧？那个段经文完完全全的解释了圣餐的意义啊，那是什么？那是保罗说他是从主那里所领受的，所以领受了。我们去读那经，这太熟了，因为每个月都去读那段经文。怎么样？总是从饼开始，是吧？然后是杯。可是为什么在这里第二十七节接说基督拿起饼来祝谢了，分给他们吃？咦，好像开始是怎么？开始是杯，是吧？然后又饼，然后又杯，好像有点矛盾，是不是？我们说啊，所以说我刚才说十四节到十八节这是一段。十九二十这是另外一段，就 就是他讲的这个事件呢，不是连续发生的。因为什么？因为吃逾越节，我还专门查了查，逾越节的晚餐，就是最后的晚餐是怎么吃的？它是有四道程序，这个酒要喝四轮的。真的，我真的。然后开始可不是，开始拿起杯来是做一个，就是是做一般的这种一个开始的一个，好像先气儿一下啊，怎么的啊？我不因为我没参加，我只是查了以后啊，那很规整的查了。第一轮查了以后，久了以后注谢了以后，然后才会邀请什么呢？才会邀请那些外边的人进来。因为在遇见那一天啊，是有很多的从其他的那些城市，尤其是从加利利那些人来到耶路撒冷来过逾越节的。他们怎么过呢？那一天，每一个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的家庭是要对外开放的，明白吗？因为在逾越节那一天，你一看出埃及记，他是要十个人在一起吃啊，吃那个羔羊，吃那个肉的时候啊，吃饼的时候要十个人在一个家里啊，所以那一天耶路撒冷的那个家庭啊，他是要开放的，所以要有很多有其他从外城来的人，那些宾客要来到这里，而且一般来说是不收费用的，还可以住在那里。所以酒过第一轮之后，才会邀请这些嘉宾去过来，然后要开始什么？要吃一种面包，要饼，来吃一种菜叫苦菜。这个苦菜就预表当时他们在以色列是不的意思，当时在埃及的时候啊，是受奴隶的那种状况。然后才是主餐啊，有酒，然后主餐，然后他唱歌还不一样啊。到最后那一轮的时候，最后唱的是什么？是那种赞美，就好像基督，好像是，就是那个新天新地的一样的。然后最后是希望的唱歌，再希望的明年继续过逾越节，是这样一个过程。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啊。所以在这里的讲呢，说第一次基督拿起杯来祝谢了，分给他大家去喝。其实这个所讲的是什么？就是他的前面那一步，或者前面第二步。啊，并没有在讲圣餐。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在大家注意啊，因为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他就把这两段分开了。基督就在讲，大家可以去查啊，在十三章，大家有时间可以回去看啊。第十三章，基督就在讲这个时候，其实讲的就是前面这一段。就是在讲前面这一段在讲什么，就是在讲最后的晚餐，就是关于逾越节的晚餐的，就逾越节这是最后的晚餐了。基督从此以后他说他能自动让他再来，他就不会再喝这个杯了啊。所以第十九节第二十节才真正是讲什么，才真正讲设立圣餐的。这里说祝谢了，拿起饼来就拨开，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啊，为的是纪念我。然后接着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所舍的。好，关于圣餐我不想再去给大家去一块再去分享，因为圣餐我们每个月都去讲，是吧？讲了太详细了啊。好，但是呢，圣餐这样说，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就想问大家，犹大在这那天有没有参加圣餐？有人点头啊，有人摇头，我不知道。大家说有没有参加犹大？啊？我们说犹大参加了那个晚餐，但是犹大才没参加最后的那个圣餐，就十九节二十节，我们说没有。为什么呢？因为犹大开始他确确实实是在那里的。如果你去打开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打开啊，我来给大家读这段经文。我来给大家说啊，我来给大家来读啊，第二十一节，十三章二十一节， 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这是在吃圣晚餐的时候说的啊，中间啊。门徒们彼此看，猜不透他说的是谁。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这个就是约翰啊。西门彼得点头说：“你告诉我们主啊，你是指着谁说的？”那门徒就指约翰啊。约翰便顺势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利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啊，蘸个饼给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去做吧。”同席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那人因犹大背着钱，背着钱囊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的：“你去买我们所过节的应用吧，或是叫他去拿什么东西周济穷人。”就大家以为啊，耶稣是在说：“哎呀，你看，因为他是管钱的嘛，犹大是吧？”他们以为耶稣是告诉犹大说：“你去把这些钱拿去周济那些穷人去，是吧？”大家注意第三十节，犹大受了那饼，就是基督给他拿了一块饼，蘸了一个苦菜给他那个饼以后，立即出去，那时已是夜间了。看到没，犹大出去了。二十节说，饭后照样，基督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用血所给你们立的契约，是为你们留的。”所以说我们相信犹大那一天没有参与那个圣餐，他可能参与了最后的晚餐，但是他没有参与那个圣餐。为什么？我为啥强调这一点？因为这个对我们领受圣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训。我们说领受圣餐有很多它的属灵的意义啊。你如果你去查这个威斯敏斯信条的话，我们教会都是按照这个圣餐领受，都是按照威斯敏斯的信条来讲的。你去看它有其中有一条讲什么？圣餐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是我们归入基督，不是吗？我们与基督联合。你看我们每一次唱这个吃圣餐，我们都要唱那个诗歌，与主合一，是吧？吃圣餐代表什么？它其中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是代表我们与基督联合。所以说在领受圣餐的时候，如果说你觉得你自己亏欠上帝，你没有那个信心的话，你是不能领受圣餐的，不是吗？同时那个主持圣餐的人，如果他说他知道你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罪行，你没上在上帝面前去悔改的话，领受主持灵圣餐那个人是不可以让你去领受圣餐的，你明白吗？你们就可以去查威斯敏斯信条最后一条啊，就是这个，就这样。所以说那天犹大怎么他是不可能领受圣餐的，因为神知道他马上他要怎么，他要出卖耶稣了。耶稣知道撒旦那个，耶稣知道犹大的结局是什么，所以耶稣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去把圣餐去分派给他，是不可能的。否则的话，我没有办法解释。我们说我们领受圣餐是要什么？是表明我们在属灵上我们是归入基督的，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怎么联合？不可能。所以说我们说犹大卖了基督以后啊，他的结局就是什么？他是没有救恩的，不是吗？所以在这里呢，我就用这句话呢来给大家提醒一下啊，就关于圣餐，我在这就特别的来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或者说做一个解释，这个意思。至于圣餐的意义，我们还是等到第三周啊，然后摩西来给大家再讲，好吧？我们在这就不讲啊。好，我们下面做一个结束祷告啊。天父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你。我们真的是一帮不配领受你恩典的罪人。主啊，真的你借着你的话让我们知道，真的我们是常常陷在罪的网络里面。主啊，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啊来抱怨我们天生的就是一个罪人。我们应该感到我们没有能力向善，我们感到亏欠。其实主啊，你是看护和保守我们身心的。真的就请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可以数算我们在上的日子，让我们来过一个警醒的日子，警醒的生活，让我们更加的来亲近神你的话语，也让我们更加爱慕你的话， 也让我们可以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来支取能力，来抵挡魔鬼撒旦所对我们的攻击。主啊，你继续的来看守我们，看护我们下面的聚会，继续的赐福给我们的信心，我们这样的有声无声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